老夫人徐氏被压在李廷良的纨绔楼上，两个恶奴逼徐氏自杀。老夫人万分难过，后悔呀，悔不该让儿子守仁到他家读书，结果被李贼害死，断了王门之后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生死直直度外，是啊，儿子都没了，我有什么指望啊？用手点指骂道，我把你们两个畜生，说什么奴随主使，分明是李廷柱的帮凶，杀人的凶手。哎，对对对，老太太你得明白，我们哥俩就是干这个的，你老不知道好歹，竟敢骂我们哥俩，那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，想痛快呀、啊、都不行，我们要一刀一刀剐了你，让你活受罪，尝尝到底是骂人疼还是用刀子割人疼。这俩小子说着就奔夫人扑过来，老夫人一看是又急又难过呀，想我徐家保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啊，应该说大明的江山千斤重，我的先祖元帅徐达得担800斤，黄蜂我们家没有杀的刀绑的绳，不管男女皆是如此，嘿嘿，我死在两个狗屎奴才手，我太冤了，不能叫他们称心如意，我呀认可跳楼自杀。老夫人躺这个地方呢，周围有栏杆，没有窗户，干嘛？这个地方呢是喝酒观花眺望的地方，所以往前跑个十几步呢，就到栏杆这往下一塞，就掉在下边。这是三层啊，那掉下去就完了。老夫人已经看明白，所以他一劲往脸上一蒙，扭身斜着噔噔噔噔噔噔跑过去。眼看呢他也倒在了栏杆边上，身子也往下栽的功夫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不到什么时候从下边上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身法特别快，很快来到两个恶奴的近前，这俩恶奴要砍夫人，只见这个人一伸手，啪啪，两个人哎呦哎呦两声被点穴动不了了。随后这个人蹭就来到夫人的背后，一伸手砰抓着后边衣领子往怀里啪一带，嗨，你别死了，把他拽过来了。老夫人脑袋嗡一声就栽在这个人怀里，这个人拿着把他扶住，哎呀，老夫人快来坐坐坐坐，又把他扶在了床上。夫人这才睁眼观看，哟，借着微弱灯光看见面前这个人面罩金纱，浑身穿青挂皂，头上卷发罩头，这是夜行衣呀，手拿兵器。嗯，就是一愣，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个人微微一笑，我来救你的。哦，那俩小子呢？你看，老夫人顺着蒙面人的手指一瞧，哎呦，再看那两个恶奴啊，正张着嘴举着刀，两眼发直，哈喇子都淌下来，一动不动站在那，犹如庙里的泥像一样。原来他们俩是中了来人的点穴法。夫人正在发愣，蒙面人说，老夫人快走吧，此乃是非之地，不能久留，随我走。哟，夫人这才听出来，这个蒙面人救自己的是个女子。哎呀，多谢这位侠女救老身一命，可是怎么走啊，这楼没楼梯呀。这个女子笑了，老夫人，我知道这楼没有楼梯，可是我既能上来焉能下不去呢，来，我背你。老夫人一看是女的，那就没有什么忌讳了，往这个女子身上一趴，只见这女子一只手拢着老夫人腿，然后很快来到了栏杆边上，往下一纵身，唰， 真如燕雀腾空飘然而下，仿佛是棉花落在地上，鸦雀无声。紧跟着他蹭蹭蹭来到大墙边，翻墙而过，随后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出了李府，来到一条毕竟胡同，这才放下夫人。老夫人，一会儿天亮了，你老啊赶快从西门的城门口出城，奔黄河渡口，在那块有京城来了一位钦差大人，他是视察山东的安院大人，他叫王守仁，可能是你儿子，你呀到那喊冤告状去，快出城，听见没有？
好些人呐，哎，你别安慰我了，我儿子让李廷柱害死了。
可又想人家好心安慰我，我就别说了，多谢恩人指引，请问女侠贵姓大名？老身酒后好报救命之恩。夫人不用客气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，你记住，我是个女子就可以了。说完唰一晃身踪迹皆无，把个老夫人都看呆了。哟，这是人吗？怎么像一阵风就没了？这是神是狐仙吧？他正在发愣，猛然胡同口上来俩人正在说话。哎，走走走，快点快点快点啊！夫人吓坏，他赶紧东拐西拐逃了出去。此时天也大亮，就看城里的百姓啊，呵，有的扫街，有的洒水，有的用黄土垫道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快快快快收拾啊，昨天没收拾好，今天收拾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收拾好小心你们的买卖就跟你们关门。哟，这是干啥呀？旁边有人说，你不知道，钦差大人到了，王钦差奉皇上之命，海外天子代天巡守到这儿，你看着吧，有倒霉的。对不起，也是喝尽民脂民膏的赃官，不许胡说，这是个年轻人，年轻人呢不像他们那么坏。老夫人也顾不得这些，心想，哎呦，我现在奔黄河，那是黄河呀，我也不认识啊。他有点头迷眼花，心直跳，怎么饿的？你想啊，他走路折腾这么多日子，昨天倒在老李家这，衣服没换，身上也没洗，喝了一杯酒就昏过去了，没吃没喝又折腾一夜，天又到这一会儿了，饿的发虚，摸摸兜分文皆无，怎么办？哎，我得活呀，要饭吃，我也想办法到京城，到定国公府找我那哥哥状告李廷柱。
有要饭怎么要啊？他不会，他过惯了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就是随王府途中乞讨，他也没有亲自要过，
都是老家人要回来了，先紧夫人吃，剩点王府啊才填吧填吧肚子，所以他不会要饭，现在得自己要，怎么开口啊？哎，人有脸树有皮，就凭我一品诰命夫人要饭，不要不要你就饿着。现在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说什么我也得挺过去，我要饭吃也要到京城，我找我的哥哥定国公状告李廷柱，叫皇上派人抓住李廷柱，把他千刀万剐，为我儿子报仇。何出去了，脸不要了。他往街上一站，冲着来往行人道了个万福，南来北往的过路君子，人人至是听之，老身是外乡人，走到此盘费花尽，哪位囊中如有花不了用不尽的余钱散银，请赏给老身一点儿，三两五两不嫌少，十两八两不嫌多，哪位行善积德，将来多福多寿。老夫人徐氏要了半天，不但没人给，反而啊都冲他发笑。嘿，这人呐、越聚越多。是啊，济南府是大城市啊，过往行人太多了，甭说坐地户都跑着看热闹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来个疯婆子要钱呢。哎，那是个病人，帮点算了，怪可怜的，
今日疯婆子给点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人家开口啊就要二两三两银子，不嫌少，人还嫌少呢，十两八两不嫌多，看意思得给个百八十两。
哎呦，那劫道去得了呗，
哼，有病，疯子，谁说不是呢？好人哪有这么要钱的？说来也难怪，过去啊，一个大工匠干了一个月也挣不了三两二两银子，你一开口要那么多钱，那哪行啊？那得说好话，得怎么说呀？十文八文的要，一文两文的求。徐夫人不知道，过去的从来没有用过散文铜钱呢，所以大家是光围着发笑，没人给钱。老夫人徐氏一看，这些人干嘛只看我笑啊？心里不高兴，有些不痛快，心想这里的百姓真怪，给不给钱的我不恼，干嘛嘲笑我，戏弄老身呢？当时脸色一沉，厉声喝道：哎，你们不给钱也罢了，缘何发笑？分明是无礼，欺负我这外乡人，你们速速走开。大家一听更乐了，乐得前仰后合，不但没走，反而围个水泄不通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就听人喊：哎，闪开闪开，干嘛呢？在这围着，躲躲躲躲躲躲。大家回头一看呢，认识。你这么说吧，济南府得半城人认识这个人。哟，二爷来了，二爷，嘿嘿嘿，快开门，这块来了你同行，归你管，在你地盘啊要饭呢。啊，那就赏他点呗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要价太高，口气太大，是吗？那我看看，这个人正是韩龙。他觉得奇怪，手分人群来到里边打量老夫人徐氏。夫人一看进来人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黄白净字，粗布衣服，又脏又有补的。到夫人眼前他笑了：哎，老人家，你从哪来呀？要多少年饭了？冲你这身打扮倒像有钱家的夫人，不过衣服破了，哦，败家了，不想要饭。不瞒您说，我是济南府的花子头，本地要饭的全归我管，你在这儿要半天没人给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哦，老身不知。哎呀，老人家，这叫行家不可立不干，一个长街乞讨就像你往这儿一站在家一样，你这么说话，十两八两三两二两那谁给呀？这一样话可得两样说，您要的太多了，人家给不起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一句话提醒了老夫人。是啊，也是我一时糊涂，光生气大伙围着我笑，就没想自己说话惹人发笑，要饭呢不能像我那么说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多谢你指点，老身告辞了。说着夫人徐氏转身要走，韩龙说：别去，老人家，您是不是两天没吃饭了？可不是嘛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嘴唇都发干，眼睛无神，看您呢这脸呢干巴巴，我能看出来，挨饿的滋味我可尝过，太难了。你个妇道人家岁数又大了，讨要不容易。哎，这个地方车来车往的，人又多不方便，反正啊我也没啥人，我看您就投缘，这么办，我养活你行不行？我认你老当干妈，我给您当儿子，我养活您一辈子，我是花子头，别人他们不敢小瞧你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夫人心里一忽闪，心想这个花子要认我当干妈，他觉得不舒服，凭我一品诰命夫人能收个要饭的吗？反过来他又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夫人啊，贫在大街无人问，腹内空空分文皆无，这个花子头 想认我为干妈，福建这孩子心地善良，哎呀，看来人间自有真情在。不过我得问问，我不能老这么受穷啊。我问你，姓什么叫什么？为什么你身强力壮也要饭呢？你怎么不干活呢？韩龙说，老人家这话长了，我呀叫韩龙，本地的老户，当初我父亲是好样的，一身的好武功，是镖师保镖的，数个字说他叫韩天鹏啊。哟，夫人呢知道这个人韩天鹏，他是不是叫韩英？韩天鹏会使飞镖对不对？哎，对呀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哎呀，当初啊我和我的老爷见过他。夫人想，想不到老镖客的儿子竟落到这般地步。这个韩英啊给王景华保个镖，有交往。那你父亲可好？别提了，三年前呢就没了，一片家业就我一个人，按道理几辈子也花不了。那你为什么又乞讨了呢？嗨，怪我，别人一撺呢，我把钱呢都扔河里了。你扔河里干嘛呀？你傻吗？不是，扔宝盒里了。哦，你耍钱呢？可不是吗？他们都骗我。哎呦，赌钱受骗怎么能不败家呢？不过这个人挺实惠，眼下我举目无亲，认他为儿也有个照应，也靠着他把我领到京城黄沙府去见我那哥哥。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龙儿，我就收你为义子。哎呀，干娘在上，儿子我给你磕头了，棒棒棒，磕四个头啊。老夫人一扶他，行了行了，别在大街上叫大家看着不好。韩龙可乐了，哎，各位，走走走走，这老太太是我干妈啊，你们得高看一眼，刚才她说话不对，那不要紧，几天就会说了。再看周围人都哈哈直笑，哎，韩龙，哎，你行啊，人家都认干闺女啊，认个媳妇儿啊，认个干儿子，你好认个妈还是要饭的，你有累啊，我愿意，各号一套，你管不着，去去去去，都走了。然后韩龙把夫人扶在一旁，找个石头坐下。娘啊，你饿不饿？哎呀，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，腹内早饿了，都走不动了。那好，走，咱娘俩下馆子去。哎呦，龙儿啊，你休要跟为娘取乐，要饭的哪有下馆子啊，要点东西吃几口就行了。娘，嘿嘿，别看我穿得破，这叫吃好的穿破的里外舒服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那些个残汤剩菜下眼食呢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济南府大大小小所有饭馆，孩子我都白吃。白吃？他们欠你的还是有亲戚？哎，没亲没故，不短不欠，这是官家给我定的，也是我爹围下的。老夫人糊涂了，孩子你开什么玩笑？哎，这真的真的。是啊，这韩龙啊家业输光之后，已经穷的没有立足之地，也只好在街头饭馆吃饭。早先呢有钱的常吃，各个饭馆没有不认识的，如今没钱了，饭馆的东家也不知道啊，让他进去随便吃，然后记账。他有办法，不老在一家，今天这家明天那家，从东头吃到西头，从南头吃到北头，再吃胡同里的饭馆。可是时间长了，大家知道他输光了，没钱呢，要账的登门呢，把门槛都踢坏了。韩龙说，我就是没钱。这些掌柜的联名上告，说韩龙疯吃骗喝，欠债不还。哪知道济南知府啊与韩龙的父亲韩天鹏过去有交情，曾经在保镖途中救过他。一看饭馆联名告韩龙，就把这些东家都叫来了，告诉这伙人，韩天鹏生前呢曾经保护过买卖商号， 你说这大商号哪家没让人家保过镖，人拿命换的钱。曾经立过文书，这文书在我手里，有这一日家境衰落，各饭馆供的后人白吃白喝。知府大人说，这么多饭馆真格的，你们养不起一个人吗？啊，从今天起，韩龙就是济南府的花字头，各家饭馆挨家公吃，有违者重打80，罚银子200两。
这一来谁敢惹呀，到哪儿吃哪。韩龙可挺讲理，一天一个地方，给啥吃啥，态度好的他少来一点，态度差的他多来，个别不好的他去告状，一告这饭馆准挨罚，从此就都服了，管他叫韩二爷。怎么叫二爷呢？因为知府是大爷，他排个老二，大家说二爷来了，好，和知府往下排辈。韩龙把这番话一说呀，老夫人也乐了，世上什么事都有啊，你说我在府里头哪知道还有花子头啊。韩龙说，娘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我认干娘，咱们得好好吃一顿，咱们到济南最大的酒楼德味斋，走走走。他扶着老夫人来到了德味斋门口，哎呦，窗明几净啊，这大门是啊，门口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堂官急忙迎过来，哟，二爷好久没来了，您吃饭吧，给您准备好了。嗯，对，不吃饭能上你这来吗？哎，娘，您先请。哎，我这跑堂呢，愣着干什么？扶你太奶一把呀、啊！哎哎哎，唐官心的话，怎么又来个太奶呢？一个白痴还不够，还来了一位，还是大辈。哎，老人家，你小心点。哎，上楼，往楼上去。好好好好好，来到楼上，找个干净地方坐下。唐官说：“老规矩，四个菜，一个汤。”不不不不，每次四个菜。今天我妈来了，我呀要上等海味全席一桌，越快越好。嗯，唐官心想，海味全席吃两银子白搭了。好的，等等，来一坛好酒。哎，你们这有啥好酒？哎呀，我们这有广东万头春、洞庭秋海棠、苏州冬瓜白、杭州夏菊黄、山东密林菊、陕西酸枣香、湖南玫瑰露、河北银耳姜、浙江女真加绍兴、山西汾酒竹叶青、嘉兴白酒二锅头。二爷你要什么出去？甭耍贫嘴的，我就叫瓮头春了。好着呢，时间不大，酒菜齐备。娘俩坐着，刚一端杯，就听街上喊：“哎，钦差大人到啊，有冤申冤，有仇报仇啊！”老夫人闻听就是一愣，这才引出一段韩龙拦轿喊